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继澳大利亚之后，邻国新西兰今日7月9号星期四公布，亦都正重新审视同香港的关系，其中包括引渡协议、出口管制和旅游建议。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高度关注港版国安法，认为中国在香港推动港版国安法已经根本改变了香港的国际参与环境。彼得斯表示，新西兰同香港人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同国际社会长期关注香港繁荣稳定，并会继续监察有关法例对香港人的影响。澳大利亚今日较早前宣布，经内阁讨论之后决定暂停执行港澳引渡协议，并且会为部分香港人提供避风港。现在已经在该国的约10,000名香港人，包括留学生、持临时工作签证者和毕业签证者等签证可以获延长5年，并提供申请永久居留途径。加拿大政府上个礼拜五7月3号亦都公布，将会暂停执行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同时禁止输出敏感军用物品到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加拿大一方将会继续与五眼联盟国家合作，研究额外措施，包括移民政策，在国际层面应对香港国安法。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当时回应称，加拿大政府是政治凌驾法治，指对方要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首席外交官星期四表示，中美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中美应该展开所有对话渠道，使到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最权威的中方论述。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7月9号星期四联合举办的一次中美智库传媒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的方式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王毅说，中美关系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王毅认为，这个是因为美国一些人将中国渲染成为对手甚至是敌人，想方设法压制中国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尽管王毅似乎在推卸美中关系陷入40多年来低谷的责任，但他承诺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愿意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王毅说，中美关系不应该令起炉灶，不能够反正双向而行，重回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欧盟就中国709大拘捕5周年发表声明，望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709大拘捕前后因其工作而被当局监禁或迫害的所有律师和法律维权人士。欧盟在星期三7月8号的声明中话，5年前，2015年7月9号起，中国政府逮捕并拘留了300多名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这个就是所谓的709大拘捕。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告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辩护和公正的审判，有大量可信报告话，他们正在拘留期间遭受虐待和酷刑。被拘留的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释放的律师则继续受到监视。欧盟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709大拘捕前后因其工作而被当局监禁或迫害的所有律师和法律维权人士，让他们不受到任何行动或工作限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司法部正在对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展开调查，因为 TikTok 被控未能够履行2019年一项保护儿童私隐的协议承诺。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话，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就这些指控分别召开电话会议。报道指出，数字民主中心和没广告童年运动等10多个团体今年5月份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 TikTok 是否未能够根据要求删除年纪在13岁以下的客户信息，是否因此违背了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的规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敦促美国中小学校秋季让学生翻学，并威胁他会考虑对那些仍然不允许学校开放的校区暂停联邦拨款。他还批评政府部建部门针对学校重新开放制定的安全指引，既不现实又劳民伤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还说，他将会为此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面谈，稍后副总统彭斯会宣布该中心下个礼拜将推出针对家长和学校的新指引，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来保证学生的健康。他说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是安全指引不要过于苛刻。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最近开始呼吁学校和地方官员让学生翻学上课，他希望全美国各行各业尽快回复正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台湾希望吸引更多香港的国际金融资金人才。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担忧台湾成为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有倡议人士就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并且以此对北京发出信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推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中国的网络控制急速移植到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牙齿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国安法刚生效了一个礼拜，港府的国安委员会就推出了国安法执法细则，引起了香港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7月7号开始，香港居民所珍视的网络自由将不复存在。实施细则规定，警方可以命令出版商、信息平台、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警方认为不妥当的网络内容。如果网络管理方未有及时执行警方的命令，警方可以没收相关电子设备，强制解密相关信息。新的条例涉及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个人和组织的多种处罚措施，譬如如果有网站发布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而且未有遵照香港警方命令予以删除，这样网络管理一方就可以被罚款10万港元，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拒绝合作的话，将会受到10万美元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实施细则包括了7项主要的规定，警察在搜查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实施搜查，可以限制被调查的人离境，并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个人财产，可以删除当局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及要求外国和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当局还可以截取通讯和秘密监视危害国家安全人士的通讯、通话信息等等。这7项规定是对香港国安法第43条做出的补充，该条款是专门为警方处理国安案件而做出的行动指导性原则。作为港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解释为何要制定这个细则的时候说，一是我们就不写这些细则，那些国安法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为了尽力保障和尊重人权，所以我们就制定这一套实施细则。林郑月娥还说，事实上一是市民奉公守法从来都没有想过危害国家安全，应该完全不用担心。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表示，这个细则的颁布将会使到大陆和香港的网络国家安全政策非常之接近。大众可以看到从大陆的网络控制现状看到香港网络的未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指出，这个细则出台显示出香港的法律精髓已经不再存在。 张达明在接受香港电台访谈中说，香港和大陆处理国安案件的手法趋同，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性因此而消失，所谓两制亦都名存实亡。他说香港立法会和法庭的作用被大幅度限制，他剥夺了香港法律制度对法治和人权的保障，亦即是说香港的法律的精稳不存在了。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中国数据和网络法规的专家罗杰克雷密斯表示，中共正在以超快的节奏在香港复制大陆的网络控制体系。路透社引用克雷密斯的话讲，现在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环境中完成香港网络内地化工作，在中国大陆北京用了很多年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大陆的网络控制从2013年以来大幅增强，2014年北京将寻衅滋事的刑事犯罪用于网络活动，据中国官方数据，这一类的指控的数量很快增加了5倍。这一类的案件的受害者主要都是艺术家、维权律师和博主。2017年中国实施网络法，该法要求所有网站必须按照当局的要求及时删除或者审查当局认为不妥当的网站内容，在警方执法过程中网站必须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主导之下，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控制最严而且最具惩罚性的数码监控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现在香港和中国的法律都允许警方在没有法院的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进行搜查，都可以对涉嫌煽动仇视中央政府的疑犯进行处罚。克雷密斯指出，模糊是一种治理的策略。克雷密斯还表示，严惩作为一种震慑的手段是中国国安法效力的核心所在。实施细则推出之后，香港很多企业都做出谨慎反应。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明确表示，鉴于香港局势不确定性，该公司将会在近日撤离香港。美国的谷歌公司、面书公司、推特公司都先后表态，他们将会暂停与香港政府合作，暂停处理香港政府提出的有关索取用户数据的申请。一些没办法撤离的香港本地企业对新法的态度是无可奈何。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国安法的这些新的规定表示无可奈何。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你一是就留下在香港，就要遵守国安法，就必须同香港警方配合，好简单，好直接。但目前香港法律同大陆的法律仲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在大陆，企业同埋网络提供商必须保存至少5年的个人信息，并建立自我审查机制，所有网络用户都必须实名登记。而香港目前仲未有对此做出明文嘅规定。方宝桥话：我哋未有案例法例，所以我哋仲要观察。不过佢话，但事情嘅发展总比我哋预料快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并且开始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人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想要控制的目标。部分人认为这个法律有可能会成为北京处理台湾的蓝图。有倡议人士就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一方面强化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亦对北京威胁香港自由发出强烈不满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星期一7月6号在该报刊出的文章里面说，这一部法律最令人担心或者是他没有讲明的部分，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可能被用来作为处理台湾的蓝图。经过由这个部法律的通过，可以说中国朝着和距离他们海岸90里外的民主岛聚造成好战准备又迈进了一步。潘文提到的中国鹰派的当代智库论坛理事长李叔6月22号在微博上面发表的香港问题的暴露为台湾治理铺平道路的言论。李叔宣称港版国安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一步，香港是北京控制台湾后如何治理他们的一个试验场。潘文表示， 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猜测习近平可能在明年接近七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李叔认为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基本上证实了这个的说法，他预测2021年某个时候他们绝对会是解放台湾。有倡议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应该以更明确的姿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是对北京的不满。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执行主任史密斯表示，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是对民主价值的威胁，他呼吁特朗普总统访问台湾以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史密斯在星期日的今日美国的文章里面说，港版国安法等于是将原来自治的城市吸收到中国大陆的独裁体制里面，香港的自由面临着灭绝的威胁。所有人现时都在看自由世界领导者美国的强烈以及是有原则的回应。他说，自1960年之后就未有美国总统访问过台湾的原因是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是想要和北京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北京宣示对台湾的2400万自由公民拥有主权。然而面对着中国今日处处逼人的作为，美国政策最重要的考量不应该是让北京高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话给北京知，美国对推进它的利益以及维持它的价值是非常之认真。因此史密斯说，直到这个月之前，香港和台湾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照映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但是现时在香港的灯已经是被扑灭，只剩下台湾孤独地站在当地，而中共政权亦都想要灭熄它。他们对自由中国人民的模范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重要害怕，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应该提升台湾作为民主自由模范的地位。他说，从现时未有比现更好的时机适合总统访台，台湾亦都从来未有好像现时这样对美国的利益如此重要。同共产党中国截然相反，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伙伴，一个繁荣的民主，一个人权受到尊重及保障的地方。现时香港已经牢牢抓住北京手里面，特朗普总统应该对这个孤独的岛屿展现出最强烈的支持，他是中国未来最好的希望。台湾政府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第二日就宣布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对香港人到台湾移民、投资、就学、就业等问题是提供咨询和协助。对于一些担忧言论自由紧缩的香港公民来说，离开家乡是一个选项，而距离香港不远、语言、文化以及生活方式都比较接近的台湾是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根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去年有超过5800名香港公民是取得台湾居留权，比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40% 以上。至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对台湾有什么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者曲海立的看法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人民大多同情香港人的处境，不过台湾政府对于如何协助香港人在态度上却是相当之谨慎。他说，虽然台湾对香港抗议民众的支持超越南陆政治光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将会为台湾带来负面影响的看法亦都是朝野共识，不过对于台湾应该采取哪一种具体步骤协助香港人在台湾内部仍然是有些分歧。有些人担忧到台湾避难的香港人可能是混染了有中共的间谍或者是渗透者，他们认为台湾政府必须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包括对申请难民者先有一个甄别的程序。而此外，台湾对如何帮助香港人还是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个就是如果取得台湾永久居留权的香港难民数量庞大，它可能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这个将会涉及到台湾是否为真正中国人的问题，而且台湾人民的投票行为也都可能因此而改变。因此他也都认为蔡英文政府对于开放香港移民的态度将会非常之谨慎。他还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不敢对香港采取这种严厉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将会违反他们在基本法之下的承诺。但是到了这个的关节眼上面，北京领导层已经决定他们不在乎任何负面的反应，他们知道这样做会遭到批评，他们亦都知道 这个对全世界和香港人民都发出令人不脱的信号，但是他们首要的目的就是对香港人民以及政治制度施加更大的控制。这个不是十年前公众会预料到的发展，但是这个却是中国一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朝着更多的控制的方向走，更中央集权，对公民社会、言论、学术自由等都施加更多的限制，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幸。不过中国对全世界采取的僵化做法才是令到他是感到惊讶的地方。他感到惊奇的就是中国不单止和台湾以及美国有外交挑战，现时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以及是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意图有更大的疑虑，所以大约只是经过五年的时间，中国就从每个人的最好朋友，因为他们会买你的产品，到现时变成所有西方民主的头号安全挑战。他还表示容易忽略的就是长期来讲，这个对中国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差的发展，因为他们正在面四面树敌。对于香港实施国安法，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都强调是为了保护广大香港大多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更加表示，这部法律可以发挥使到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作用。而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保护的是绝大多数。法律实施之后，香港法律将会更加完备，社会更加稳定，经商环境更加好。而此外，针对台湾政府设立援助香港人的项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香港国安法已经明确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以及是处罚，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面对香港政经社会可能出现的变局，台湾立法委员以及学者就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吸引香港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人才到台湾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星期三在立法院举行的一场公听会上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将出现变化，台湾应该在地缘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
我想政府相关的部门啊都有啊这个责任，做相关政策的规划，吸引香港的资金啊金融方面的人才。
他说，我想政府相关部门都有责任做相关政策的规划，吸引香港的资金、金融方面的人才，打造台湾未来甚至可以取代香港成为亚太金融中心或者是经济中心。邱志伟委员仲话，事实上不单止是台湾，包括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非常积极地提出国家级计划来吸引香港的资金和人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11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表示，日本一直有接受包括香港在内的专业技术领域的外国人才，并将继续积极推动吸引香港金融中心等人才的方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26号发布的报告则认为，港版国安法不会损害香港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不过国际商会香港分会则指出，该法将会使得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惧和失去信心。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亦发现，60%的成员表示港版国安法将损害其在香港企业的营运。还有很多舆论推测，该法实施之后，香港的金融、保险及经贸人才可能出现一波外流。与会的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陈燕珠组长表示，台湾政府非常欢迎港澳人士来台投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国民健康等项目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限制，甚至还允许申请居留和定居。陈燕珠组长还指出，因应香港变局，台湾经济部已展开超前部署，特别在吸引资金和人才方面， 去年核准通过的港澳人士投资件数达到1500件，比前年增加80%。至于今年一到五月，亦有500件以上，反应相当热络。根据驻台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资料显示，台湾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相当紧密。2019年，台湾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六大香港产品出口市场，以及第五大转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财经专栏作家林宗正博士在公听会上则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国际资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将逐渐没落，未来最理想的状况顶多是上海化而已。对台湾而言，目前的重点不是争取几多香港人来台投资，而是吸引国际资金管理机构及相关人才来台湾。他说，
国际金融机构来到台湾，他才会把他国际金融管理人才进来，就会带来国境外资金。那这些境外资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带动台湾境内的投资。
林宗正说，国际金融机构来到台湾，才会将国际金融管理人才带入来，就会带来境外资金。这些的境外资金的管理，有些可以带动台湾境内的投资，或者是境外的投资。台湾基本上，我们的金融人员大部分都是做境内的金融管理，并没有国际资金管理的能力和经验。林宗正还建议，台湾政府不妨在桃园航空城成立一个境外国际金融免税特区，除了能够吸引香港国际资金管理机构来台设点，亦有助于台湾金融管理的国际化。林宗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谈到，境外国际金融特区的资金包括中资在内，由于不会进入台湾，亦就不会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贸易战和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加快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脱欧，其他西方国家亦普遍因为道不同而对中国戒心日重，但是西方投资并没有因为脱欧的大合唱的声浪止步或者流出中国，而是出现了增长的趋势。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资产骤增，在华业务亦快速转向高附加值的活动，但是这一类通常被迫发生的演变可能会加快中国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亦促使西方国家以更有效的方式迫使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多个商业游说机构在星期一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美中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表达强烈支持，并且呼吁北京加快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以及是能源。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美国商会牵头的40多个美国商业组织在这封信里面呼吁中国加倍努力执行协议当中的所有内容。美国商界担心中国在履行协议当中的包括购买美国产品方面步履落后，可能会令到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进一步损害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持续近两年的美中关税战随着两国1月15号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而休兵。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同意在两年内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以及服务。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当局在处理疫情，通过立法控制香港、压制新疆维吾尔人以及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等作为，是发出连串的挑战，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商界担心关系紧张或者会导致第一阶段协议破产。这个部分协议的重心是中国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采购美国商品的计划，但是未有全面涉及到中国产业政策、补贴以及国企改革时候等更为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据《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商会是通常是副会长博曼伦将第一阶段协议视为是地板而非天花板，是认为它是未来解决中国贸易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未有这一块的地板，天花板亦都无从谈起。 美国商界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长期存在住的不公平行为采取行动普遍持欢迎态度。美国公司长期抱怨中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迫转让技术以及是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但商界并不赞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关税手段制裁中国。这个问题同样亦都长期困扰着欧洲的公司。近日布鲁塞尔方面披露，欧中谈了六年时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进入关键性的阶段。欧洲委员会负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多姆布罗夫斯基是对金融时报表示，欧盟决心解决市场准入方面的巨大不对称。该名欧洲官员说，欧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补贴以及是强迫技术转让等，并且表示希望能够确保得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相同的保护条款。据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委员会近几个月公开转向更强硬的双途径来继续与中国进行投资贸易的协定。欧盟方面警告，除非中国同意在贸易上做到公平竞争，欧盟将会有新的办法限制中国对欧洲进行投资。美国和欧洲都是对中国投资抱持戒心，出于担心中国公司是通过投资并且是扣获是摄取的技术。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这个亦都是导致中国外向投资在2017年之后骤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外界关注中国外向投资的时候，似乎忽视了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状况。纽约咨询公司荣鼎集团近日发布的一份对外国在在华投资的分析报告展现出的趋势多少有些令人出人意料。荣鼎集团的合伙人韩其乐以及集团创建合伙人荣大烈在共同撰写的报告当中说，在过去的18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家是看到之前10年里面未曾有过的创纪录的外国在华并购案，外资是在美中紧张局面加强这一段时间进入中国，而新冠病毒疫情亦都抑制了全球范围的投资活动。而投资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总额是90亿美元，从数量到价值都超过了同期中国的对外投资。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骤降，2016年中国平均每月外向投资超过200亿美元，2018年平均每月对外投资120亿，在2020年这个数字骤降到13亿美元。过去10年外国对华年平均投资是200亿到250亿，对于一个总量13亿美元的经济体是微不足道。外国对华投资从2018年中期开始增长，2019年是达到350亿美元的10年最高水平。荣鼎报告将会推动今年外资在华并购案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庞大市场的吸引以及外资政策的放松。虽然美中关系紧张加剧，外国企业则是对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层巨大消费潜力下注。美国饮料百事可乐今年一季度以7亿美元收购中国企业百果味，这个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中国放松对外投资的部分限制之后，一些的跨国企业加大了投资，使到它能够更大程度地掌控在华的投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入11亿美元，是获得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合资公司的控股权。摩根大通银行则是以10亿美元，使到它们在在华的合资共同基金成为全资经营业务。荣鼎报告指出，另外一个推动外国对华投资的因素反映出中国公司在某些产业门类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而那一个部分是经过由初创亦是政府的扶持实现。该个报告认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12亿美元收购中国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 26% 的股份，前所未见地反映出外国公司更加有兴趣收购中国的技术以及工业资产，而非自己从头去做。荣鼎报告认为，这种数据表明 经合组织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决策者是需要重视如何在有效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维持对外资的开放之间是保持平衡。报告作者认为，强而有力的推投资过滤机制不单止可以减轻国家安全风险，还可以在危机时期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信心。荣鼎报告显示，如果中国仍然是全球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外国公司就会为抓住这个机会而尽力投资。但是跨国企业在巨大的市场吸引下投资中国，往往是需要付出代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经过对商务部经济分析会处是汇集的近20年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已经是对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以及长期技术领导地位形成威胁。报告说，2000年以来，在美国跨国企业全球分支当中，中国是他们运作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一段的时期，美国商业资产增值了15倍。报告显示，这段的时期，跨国企业在中国迅速从制造业转向研发等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但是分析指出，这类的演变往往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政府强迫之下的行为结果。跨国企业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会无意当中是帮助中国推进实现他们产业计划的目标。报告显示，在巨大消费市场以及是中国政府的威胁政策驱动之下，很多的美国跨国企业将会生产的运营转移到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产品以及是服务主要目的是中国市场。而此外，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的工人超过他们在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雇佣人数。这些雇员主要是由电脑以及是电子产品组装线上面的工人。2017年，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雇员人数是达到170万，比2000年的时候252000的雇员是人数增长了 574.6%。中国目前是美国跨国企业研究支出的第四大的目击国，越来越多同发达经济体竞争作为美国跨国企业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资本投入的集中在建立技术产品生产基地，并且在这一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广泛的政策支持。美国投资强化了中国在全球技术供应链当中的地位。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向增值链的上端移动。2017年已经是以726亿美元是成为了美国跨国企业的第五大增值来源。它的推动产业主要是电脑、电子产品以及化学制品生产。该个委员会在这份提交国会的报告当中说，美国在华商业运作近年来，他们在譬如是研发等增值高的活动已经是遍及广泛的产业门类。报告指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面说，这些活动作为市场准入的代价，长期而言，美国公司将会面临着高科技以及其他行业当中失去竞争的风险。该个报告还提醒国会关注美国跨国企业在一些的产业方面过于依赖中国，将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亦都会导致供应链多元化的成本升高。中国政府对美国创新技术的接触，连同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行为，令关键技术是外战风险加大。无意之间，美国商业活动会助长中国军事发展。报告警告，不断加大的中国影响以及强制性的技术转让，会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创新被用于实现他们的产业政策野心，并且帮助中国军事发展。荣鼎集团的创始人合伙人荣大烈在近日由亚洲协会举办的在线讨论当中表示，美国对中国看法改变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改变。同样亦都看到，不单只是美国人有这样的转变，在整个欧盟亦都是随处可见，甚至是连英国亦都决定对中国打出不同于欧陆的牌。伦敦方面近日暗示可能将华为排除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之外。英国今年年初 決定允許華為參與 35% 市場份額的 5G 網絡建設。而近日英國方面暗示美國在 5G 技術上對華為的制裁，或者將會影響華為作為英國 5G 網絡供應商的能力。英國在華為問題上的急轉向令中方感到怒火。據7月6日《衛報》的報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虛擬新聞發布會上威脅說，排除華為將會損害中國對英國的信任。劉曉明還警告約翰遜說，如果你講中國是作為對手，你將不會有黃金時代。劉曉明還敦促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擺脫美國的影響。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日在一個視頻討論會上表示，中國產業政策的問題是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的干預，西方的態度反映在 5G 科技方面。雖然科技應該是被視為基礎設施，但是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日本這方面都作出了抵制華為的戰略決定，這方面的決定亦都開始成為整個歐洲的中心議題。陸克文認為，從更大範圍看，下一階段的脫歐將會與半導體技術相關，中國這個技術軟肋是他們產業政策的關鍵，西方阻斷他們獲取半導體供應策略是很明顯。榮鼎集團的合夥人榮大烈說，對中國的態度改變實際上已經普遍存在於經合組織的發達經濟體，他認為大家開始調適適應該個在幾大程度上面同一個體量巨大、基本上靠產業政策決定一切的經濟體打交道。但是相較於美國更為直接強勢的行動，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則是表現得更加謹慎，甚至被批評者視為軟弱，並且在歐盟內部如何應對中國亦都是難有一致的態度。中國駐英大使的態度反映出中方意在分化美英，西方公司仍然受到中國巨大消費市場的吸引，這個亦都意味著同中國脫歐仍然將會是局部以及漸進，西方或者需要聯手以協調一致的策略，迫使中國在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上作出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二一个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德研究所发表有关涉华反间谍工作的演说时说，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这个是近年来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在公开场合有关中国间谍对美国威胁的最详尽的介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当中指出，中国猎狐行动是对港为确立的准则以及法治的公然威胁。他说，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猎狐行动以反腐为名，实际上是为了逐步被他视为是威胁的海外各地的中国公民。这个里面有政治的对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试图揭露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者。克里斯托弗雷将猎狐行动的目标称为是受害者，说中国政府为了强迫他们返回中国采取的策略令人震惊。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在进行一次猎狐行动的时候，在寻找不到目标的情况底下派人去找那些人在美国的屋企人，他们令到他们的家人转达的信息是什么，一是就立即返回中国，一是就自杀。当猎狐行动的目标拒绝返回中国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些人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家人都受到了威胁以及是逼迫，而在中国的家人甚至是被逮捕以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还鼓励人在美国认为自己成为中国政府猎狐行动目标的人员是联邦调查局驻各地的办事处。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公众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有制度上的根本不同，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美国制度的开放性为中国自己的封闭制度服务。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美國現時的局面已經是到了聯邦調查局每十小時就要新開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反情報案件。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美各地正在進行的5000多宗的反間諜案當中，幾乎一半是與中國有關。就在這個時刻，中國正在試圖破壞美國醫療機構、製藥公司以及學術機構重要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他說美國必須要清醒，全面地認識到中國政府在各個領域的野心。克里斯托弗雷娃，中國共產黨相信要在經濟和技術上超越美國的是需要一代人的拼搏。他還說，但是他們發動的這場戰役不是通過合理的創新，不是通過公平以及合法的競爭，亦都不是通過賦予他們的公民思想、言論以及創造力的自由。這些他們是在美國十分之珍惜的自由，而是不擇手段地以舉國之力努力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克里斯托弗雷仲指出，中國政府通過千人計劃的這些人才招募項目，暗地吸引在美國的科學家將知識係帶到中國，有時甚至是竊取專有的訊息，違反美國的出口限令。克里斯托弗雷特別提到俄克俄州的石油公司商業秘密竊取案，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公民譚洪俊因為犯有竊取商業秘密罪、未經授權傳播商業秘密罪以及未經授權持有商業秘密罪，今年2月被判處2年的徒刑，並且被要求向他的前僱主支付$150,000的賠償金，以及刑滿出獄之後3年監督釋放。美國司法部的記錄顯示，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指稱，該公司的這名前僱員從公司裏面竊取了價值超過$100,000,000的新型鋰電池的技術訊息。他還說，歸根結底，中國會毫不猶豫用欺騙以及誤導的手段來影響美國人。克里斯托弗雷在講話之後的回答提問當中強調，美國反情報機構針對的不是中國人民，更加不是針對華裔美國人。他說中國實際上欣賞美國的制度，他表示他們將目標對準美國的制度、美國的理念、創新，在某種程度上面就是公眾說模仿是最真誠的恭維。他們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他們亦都應該是羨慕美國制度的成功。美國的這裡擁有的自由和自由市場環境是感到驕傲，因此克里斯托弗雷認為重要的就是要講清楚美國是不怕競爭。這是美國政府高級別官員最近第二次發表美國對華關係談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6月24日在一次的公開講話當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生活方式構成威脅，預計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國務卿佩奧亦都將會在未來的幾個星期裏面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有關領域超過200名科學家呼籲醫學界重視新冠病毒在空氣傳播感染，並且建議修訂有關的防疫指南。美國的一線從業醫生認為並沒有現實可行的方法最大程度上防止氣溶膠空氣傳染，無論如何去改變防控的策略，他們認為人類恐怕要做好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6日，牛津大學出版社期刊《臨床傳染疾病》接受了239名來自32個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科學領域的科學家至全球醫學界的公開信的手稿。公開信是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的公共衛生組織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的第三種傳播途徑，就是空氣傳播，並且希望提出相應的指導意見。簽署這封公開信的科學家認為，漂浮在空氣當中的微小通常會被稱作為是氣溶膠的呼吸管道的火粒，可能會被附近的一定範圍內的其他人是呼吸進入體內而被病毒是傳染。這封由澳大利亞昆士蘭理工大學教授莫魯斯卡主筆的公開信說，他們是呼籲醫學界和有關國家以及國際機構認識到新冠病毒在空氣當中傳播的潛力，在中短距離 高度但是达到数米或者一个房间的范围的微飞沫，当中是吸入病毒的可能性是很大。他们提倡使用预防措施来减少这种空气传播的途径。昆士兰理工大学的莫卢斯卡教授是国际公认的空气质量以及健康专家。莫卢斯卡教授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科学家已经是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微飞沫能够在一至两米范围内构成风险，从而可能使到 1.5 米的社交距离规则不够充分。目前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建议的社交距离是至少6英尺，亦都等于是 1.8 米。世界卫生组织迄今为止的正式观点是，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大型的呼吸飞沫传播，譬如是咳嗽、打乞嗤以及是说话的时候喷出的飞沫。但是这些飞沫从呼吸管道飞出之后，很快会落在地面上边。签署公开信的科学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淡化以及是低估了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风险。莫罗斯卡教授说，他们的担心公众可能认为他们完全按照目前的建议是得到保护，但是事实上还是需要额外的空气传播的预防措施，以进一步减少病毒的传播。莫罗斯卡教授等科学家在公开信当中引用一份还未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作为例证来解释他们的观点。这项研究对中国广州一家餐馆的感染者进行调查，这间的餐厅有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的10个人被感染，而餐厅的服务员以及其他的68名的顾客都是未有感染。这项发表在印前网上刊物的上面的研究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感染分布在呼出的含病毒气溶胶的传播模式一致，结论由于通风不良，新冠病毒的气溶胶传播可以解释新冠病毒的社区的传播。还有科学家认为集体唱歌，譬如是好像合唱也是教堂当中的集体唱诵，亦都会成为导致感染。原来是在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大群人在一起或者是多或者是少地存在着与他人共呼吸的情况，而在唱歌的时候的呼吸比平时是更加有力。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感染控制的技术主管贝莱代塔阿莱格兰齐的医生认为，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证据无法令人信服。他对媒体表示，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多次地表示他们认为空气传播是可能，但是肯定没有确凿甚至是明确的证据支持。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早在4月初就开始，当时一组36名的空气质量以及气溶胶专家敦促世卫组织考虑有关新冠病毒在空气当中传播日益增加的证据。世卫组织迅速反应，由长期担任世卫组织顾问的莫卢斯卡教授安排一次的会议。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士透露，当时的讨论由少数几名家人是指导，他们坚持强调洗手的方针，而不是防止气溶胶的传播，因此当时世卫组织的委员会未有改变建议的指南。如果签署公开信科学家所言，新冠病毒能够比飞沫更加细小的微飞沫或者是气溶胶形态通过空气传播，是否需要特殊的防护来防止是感染病毒？宾夕法尼亚州圣卢克大学医学院的黄海英医生说，最好的防护亦即是 N95 口罩，因为 N95 口罩能够是过滤更细小的火粒。不过他同时表示 N95 口罩的材料一般民众耐受性是比较低，戴上之后是会受不住，所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人人佩戴 N95 口罩是不切实际，更加不需要讲话要求在室内环境佩戴。N95 口罩的技术标准是由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严格规定，必须要能够过滤空气当中至少95的少于300纳米，也就是 0.3 微米的果粒，包括漂浮在空气当中的一切果粒、细菌、碳烟灰、花粉、柴油尾气以及是病毒等等。黄海英医生说，他们所任职的医院条例目前规定所有医护人员在工作环境当中必须要佩戴 N95 口罩，但是一日下来就会感觉到非常之不舒服。他还说， 另外 N95 口罩的成本是很高，他们医院现时都是重复使用，每日用了之后将口罩放在回收处，由专门人员统一收集，并且以紫外线去消毒一夜之后第二日再用，一直用到是不可能再用为止。与此同时，在未有研发出可用疫苗以及特效药物之前，科学家是关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的争论或者是会继续下去，而对于疫情笼罩之下的公共卫生体制以及全球民众来讲，无论这些科学家的呼吁最终是否是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应该如何改变全球防控策略以及方法。宾夕法尼亚州圣卢克大学医学院的医生黄海英对美国之音表示，公众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传播方式以及是未来的免疫和治疗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其实世卫组织和其他的公共卫生专家并未有排除空气传输的可能性，只是认为空气传播的证据不够扎实以及清晰。黄海英认为，无论世卫组织或者是任何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如何改变防控的策略，恐怕人类要做好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一种病毒进入人体宿主之后，按照生物进化的理论，它不会主动离开宿主，通常会发生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大量用药引病发是毒病毒变异以及是毒性更强，另外一种就是不去是喐它，任它是适者生存，病毒自身并不想主动造成宿主死亡，因此可能会发生自动减毒的可能，因此同宿主进入一种共存状态。包括黄海英医生在内的很多医学专家预言，新冠病毒完全有可能会好像流感般长期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6月25号公布了2020年的人口走私报告，显示美国政府打击人口走私的决心。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第20次发布年度人口走私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公布时指出，包括强制劳工和性奴贩运在内的人口走私目前在世界各地依然继续存在。蓬佩奥说，全世界总共有2500万成年人及儿童目前正在被当作劳工和性奴贩运，这个是对我们人类与生俱来而又没办法估量的价值的亵渎，亦使人口走私成为真正的邪恶行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样打造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2019年人口走私报告中被列为第三类最差类别的15个国家政府实施了某些援助限制。特朗普总统今年1月表示，美国已经拨款将近5亿美元打击性奴贩运和苦役走私。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列举了2020年人口走私报告中记录的几个成功事例。他说，22个国家今年的排名有所提升，其中13个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国家。今年的人口走私报告将一些政府支持强制劳役的国家列入第三类别，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中共和国营企业经营强制公民在可怕的条件下参加一带一路全球开发战略的施工，新疆等地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亦普遍被强制劳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首要收入来自医疗救助计划，有将近5万名古巴医护专业人士目前在世界各地的60个国家之中提供服务，其中有几位医生已经出逃，他们抱怨是在受到胁迫和强制的情况下参加这些救助计划的。很多人的护照被没收，亦有隐藏合约，而且不是直接向医生直接发薪水，而是向古巴政权支付薪水。这个都证明古巴是在进行人口走私。虽然是这样，很多国家还是允许古巴的医疗救助计划进行。国务卿蓬佩奥指出， 我哋非常嚴肅嘅對待政府支持嘅人口走私行為，呢個係對任何政府基本職能嘅曲解。政府係保護人權，唔係摧毀人權。任何政府如果執行人口走私政策或經常從事人口走私，就係使本國民眾遭受此類嘅壓迫。美國不會置之不理。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